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山。感谢主赐给我们这么美好的时间，可以聚在一起去敬拜主，聆听他的话。虽然我们不能跟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见面，但是在祷告中还是不断纪念您，求主祝福您。约翰福音告诉我们，主耶稣临别之前特别为门徒求一件事。约翰福音17章20到23节是这么说的：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，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，使他们都合而为一，正如你父在我里面，我在你里面，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，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。你所赐给我的荣耀，我已赐给他们，使他们合而为一，像我们合而为一。我在他们里面，你在我里面，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，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。主耶稣求父使信徒合而为一，因为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彰显神的能力，吸引世人归向他。求主拉着我们的手，求主牵着我们的心，使教会合而为一，见证主的能力，主的荣耀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收听。主啊，愿你拉着我们的手。
着我们的手，在风雨中行驰。主啊，愿你牵着我们的心，飞往世界各地。
管你的精兵从这里走出，愿你的队伍在这里崛起。愿将福音的火把传遍天涯，传遍地的四季。
走走走走，感谢你跟随他，跟随你，在你的带领会影响，你将会要复兴。
愿将福音的火把传遍天涯，传遍地的四季。
回到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主耶稣在登山宝训教导门徒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。储蓄是一种美德，如果我们不未雨绸缪，一旦有紧急需要又怎么办呢？难道说信靠神就什么都不用计划了吗？积攒财宝在地上有什么不好呢？为什么主耶稣不允许基督徒积攒财宝在地上呢？我们一起来收听张西和牧师登山宝训解经讲道系列的第27讲，题目是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。
我们继续看主耶稣的登山宝训。今天我们来到马太福音六章19到21节。这是一段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经文。我们一起打开马太福音六章19到21节。马太福音六章19到21节说，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，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，也有贼挖窟窿来偷。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，天上没有虫子咬，不能锈坏，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。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哪里。主耶稣是在强调什么呢？我们大部分人都不是特别富有，根本没有什么可以积攒的财宝。这是否说这些话都跟我们无关呢？为什么主耶稣教导我们不要在地上积攒财宝呢？今天我们要重点探讨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这句话的意思，因为这个教导对于我们的生活至关重要，而且主耶稣这样说是在挑战我们的信心。因为他说，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哪里。人为什么要积财呢？追根究底，就是想要有保障。侍奉神的人，不论是牧师、传道人，如果也担心物质的保障，那么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，神不能使用你，因为你没有信心。你干脆别侍奉神了，因为这种人神根本不会使用。主耶稣这番话是在挑战我们的信心。接下来我会一步一步的带领大家明白主耶稣这番话的意思。为什么基督徒不应该在地上积攒财宝？为了方便起见，我会分几点来讲解这段经文。为什么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， 而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呢？第一点，道理很简单，主耶稣在19节已经说得一清二楚了，因为地上有虫子咬，能嗅坏，也有贼挖窟窿来偷。所以第一点是，世上的财宝是短暂的，会朽坏的，虫子一咬或者一生锈就完了。就看看你的名贵跑车，现在光彩夺目，几年内就开始生锈了，车身两旁布满了锈洞，无论你如何打理清洁，最终还是会锈坏，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罢了。即便不生锈，引擎也会日久而报废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不法之徒在留意你的名贵跑车，稍一不留神就会被他们偷走。去年我们临离开英国前，报纸上登出了一条大新闻，一群身手不凡的大盗闯进了美国通用公司伦敦分部的地下保险库。保险库是在地下，还设有各种电子安全装置。可是今天的犯罪分子很聪明，他们都是电子系统的专家。有趣的是，世上有一批电子专家想方设法防止你的东西被盗，他们把最先进的电子防盗系统卖给你，而与此同时又有一批电子专家千方百计想要冲破防线盗取你的东西。在智力的较量中，往往是犯罪分子占了上风，吃亏的永远是老百姓。这群犯罪分子在美国通用公司隔壁租了一套公寓，当然没有哪项法律禁止人租用美国通用公司隔壁的房子，于是他们从地板钻进了地窖，跟着走廊再进入了保险库，然后破坏了所有的电子装置，将保险库洗劫一空。没有人知道到底丢失了多少亿的钱财，因为保险箱是租借给顾客的，所以保险箱内的内容唯有客户知道，连银行都不知道里面装了些什么。我们只能从记者的采访中列之一二。记者采访了一些失魂落魄的次主，回答是千篇一律，都是丢失了一大笔的巨款。有一位女士说，她丢了价值25万英镑的钻石、珠宝、黄金。25万英镑在当时是50多万美元。她把所有的积蓄、财宝都放进了保险箱，以为万无一失。那是个地下保险库，炸弹都穿不透，没想到犯罪分子却进去了，他们挖了个窟窿。这恰恰是主耶稣提醒我们的，这些盗贼挖了窟窿，穿越墙壁，卷走了所有的财宝。据我所知，直到今天那伙盗贼依然逍遥法外。记者又问了一个问题，你们的财宝买了保险吗？当然大部分人都没有买保险，因为他们以为银行地库固若金汤，犯罪分子是进不去的，可是他们却进去了。所以要记住主耶稣的话，世上的财宝很脆弱，很容易朽坏，你迟早会失去。即便没有失去，可是你死的时候根本带不走一分钱。所以圣经的约伯记一章21节，约伯叹息道，我赤身出于母胎，也必赤身归回。我不由得想起了另一件有趣的事，这件事是我父亲告诉我的，发生在中国抗战年代。众所周知，当时是兵荒马乱，你躲过了强盗，却躲不过敌军。 事情是这样的，有一个人想出了条妙计，他把财产兑换成了方便携带的金条，再找来一根竹棍子，当然竹子是空心的，他把金条塞进去，当然他是先将金条捆得扎扎实实，发不出一丝响声，然后他就用这根竹棍子作为拐杖。他觉得这个主意太妙了，没有人会偷竹拐杖，把金条放在外套里，或许有人会偷外套，但没有人会偷拐杖，特别是一文不值的竹拐杖。于是他就带着那根竹拐杖上路了。可是途中经过一个日本军哨站，很多人在排队等候检查通过，当中却有些人不大守规矩。日本军官走上来，就想随手抄起个东西打那些不守秩序的人。他一眼看中了这根竹拐杖，便一把夺过来，一通猛打，让人排成了一队。那个人就这样的眼巴巴看着他的金条拐杖被拿走了。你可以想象他的感受是如何了。这就是世上的财宝，无论你觉得多么万无一失，你迟早还是会失去的。第二点就是主耶稣说的，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哪里。财宝在拐杖里，那么你就会无时无刻惦记着你的拐杖，你睡觉时会搂着你的拐杖，走路时会捧着你的拐杖，做梦时也梦见你的拐杖，整天都拐杖不离手，真是好可怕的包袱。如果你财宝是放在地下保险库，那么你就会牵挂着地下，也许你最好把保险库放到高处，至少你牵挂的是高处，但似乎地下总比地上或者地面安全一些，所以人总是把财宝藏在地下，难怪人的属灵生命往往是每况愈下了。第三点是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。我们看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，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说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恶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。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主耶稣说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。刚才我们已经看见，你的心牵挂什么，他就会成为你的主人，耗尽你的一切精力和时间。想一想，把金条放进拐杖里，你岂不会一门心思扑到拐杖上吗？其他人不明白这根竹拐杖有什么了不起的，你却牵肠挂肚，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哪里，财宝成了你的主人。第四点，我们怎样才能有财宝在天上呢？圣经说的简单明了，我们看路加福音十八章二十二节，路加福音十八章二十二节这里说道，耶稣听见了就说，你还缺少一件，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这是主耶稣对少年财主说的话，也是对我们说的话。主耶稣说，如果我们把所有的分给穷人，就会有财宝在天上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给穷人就是给主。正如箴言十九章十七节所说，怜悯贫穷的，就是借给耶和华。你物质丰裕，足够有余，而你的弟兄却一无所有，为什么你把不需要的东西积攒起来呢？为什么不分给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呢？ 你说这是人之常情，但主耶稣说教会不是这样的。教会应该是彼此相爱，我有余就分给那些缺乏的人。这里我们就看见了信心的挑战。信心包括了顺服神，而神吩咐我们彼此相爱。口上说爱弟兄姐妹很容易，我们以为爱就是微笑握手，但圣经说这不是爱。非基督徒即使不关心你的需要，也会跟你微笑，跟你握手。在路加福音18章22节，主耶稣是在说，如果你想有财宝在天上，那么我告诉你，你当怎么做，你要把你多余的钱财分给有需要的人，就是在教会里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。教会的弟兄姐妹要是一无所需，你就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非基督徒。我们不是单单爱基督徒同伴，凡有需要的人我们都爱，甚至爱仇敌。这就是圣经的教导，唯有这样做你才能有财宝在天上。现在就能够明白信心的考验是什么意思了。每每主考验我们的信心，他是在说，你以为遵循我的教导很容易吗？你以为进天堂轻而易举吗？我告诉你，这就是我的要求。我想看看你是不是真有信心，是否真心顺服我的话。主耶稣会考验我们的信心。你以为得救做门徒很容易，只要说我相信耶稣就可以了。感谢神，主耶稣并非这么肤浅。也许基督徒传道人很肤浅，但主耶稣绝不肤浅。他会对你说，你真的相信我，那么你就去爱弟兄吧。你问主啊，我怎么爱呢？主会对你说，你没有看见你的弟兄需要一双鞋吗？去买一双给他。你可能会愤愤不平，你对主说，为什么我的照顾弟兄呢？为什么我的担当他的难处呢？这就是彼此相爱的意思。要照顾弟兄，他的需要就是你的需要。可能你说，做基督徒代价太高了，你要我买鞋给他，不行。现在你就知道自己拥有什么样的信心了。主耶稣的教导就是这么实际。所以不要说主耶稣没有告诉你如何积攒财宝在天上，他已经说得一清二楚了。也许你不喜欢这种方法，但这就是他的方法。主耶稣说，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。这句话是当真的吗？当然是，我看不出还有什么别的意思来。你说也许他的意思是可以积攒一点点。你看，我们都不愿意正视主耶稣的话，因为他的话总是令我们感到不舒服。传道人的责任是传讲耶稣的话。我知道很多人不喜欢这段话，但我一定要传讲。我们必须诚实面对主耶稣的教导，因为这些话是对我们每个人说的。还有一个问题是，不要积攒是什么意思呢？到底什么是积攒呢？这一点我想深入探讨一下，好正确明白主耶稣的这番教导。当然，积攒就是把东西储存起来，这一点不难明白。但人通常积攒些什么呢？就是积攒不需要的那部分收入或者财物。你可以积攒不需要的东西，不能积攒需要的东西，因为需要的你就得用了，唯有不需要的多余的收入你才能够积攒下来。打个比方，你的月薪是3000块，而你一个月的开销，生活费、房租、水电费、电话费等等 只需要1000块，那么就结余了2000块。这2000块你就能积攒了，因为不需要这笔钱，可以说这是你的利润。所以主耶稣所说的积攒其实是很容易明白的。你可能会说，今天不需要的也许明天需要，这个月或者下个月的生活不愁，可是也许有一天我病了，看病要花上2000块或者5000块，我去哪里找这笔钱呢？所以我现在就得积攒，以备不时之需。我们总想回避主耶稣的教导，你现在不需要那2000块，但为将来积攒了起来，但你这样做就是在积攒财宝。无论你喜欢与否，主耶稣说的是现在需要多少就用多少，不要积攒。因为按照定义，积攒就是在为将来储备。人总是为将来积攒，谁会为今天积攒呢？积攒的定义就是为了将来。正因如此，主耶稣不许我们积攒。这就是信心的挑战，它考验信心的根基，让我们感到不安。我们千辛万苦积攒下来的就是我们的宝藏，现在神却拿走了。没有了宝藏，你是不是觉得很不舒服？你认为主耶稣的教导实际吗？你心里想，也许主耶稣很健康，从来不生病，所以不需要看医生，可是我有病，所以我必须积攒财宝以备不时之需。这是你自己的理解。我在传讲耶稣的话，不是我的意见，我的意见毫无价值。我们要听的是主耶稣的话，他要我们凭信心放弃地上的财宝，然后凭信心面对将来。耶稣不许我们依靠地上的宝藏，他要引导我们完全凭信心依靠神生活。主耶稣是在说，你病了就依靠神，别无所靠。你有这种信心吗？你愿意这样生活吗？你自称有信心，那么耶稣就想看一看，考验考验你的信心。听到这里，你可能心里想，信心的考验真可怕。为什么我今天来教会听到的是这篇信息？本来是挺高兴的来听到，现在你却拿走了我的宝藏。弟兄姐妹们，非常抱歉，这篇道令你感到不舒服，可是说这番话的不是我，而是主耶稣。我所讲的你可以自己检验一下，看看是不是主耶稣说的。主耶稣这番话是在考验我们的信心。我们希望有宝藏，所以才积攒，但主耶稣说，我不许你有宝藏，你的宝藏就是我。难道你有我还不足够吗？如果今生你都不能信靠我，怎能真正信靠我呢？你吃喝看病都不能倚靠我，又怎能相信我会赐给你永生呢？耶稣说，信他的人有永生，但你如何知道他的话是真的呢？你不知道，因为你不知道你相信的是谁。要是你知道你相信的是谁，相信他能给你永生，那么你在世上的余生岂不也会信靠他吗？难怪非基督徒说基督徒是假冒为善，他们会对你说，你说你相信神，我敢肯定你一点都不相信。他们说的不错，你今生都不敢信靠耶稣，怎能在永恒里信靠他呢？所以我说，这是信心的挑战。耶稣用属灵的 X 光照一照你的生命，看看你是否真的相信他。要思想主耶稣的话，他在检验我们的信心。我们要建立的就是信心的教会， 每个弟兄姐妹的信心都能经得起检验。那些不愿意每周经受属灵 X 光检验的人，当然就会另寻教会了。他们希望去一间讲道简短的教会，不需要坐在长凳子上一个半小时，不断经受主耶稣的话的检查，这太难受了。可能你想，耶稣的话真让我很不舒服，我想另找一间教会，传道人讲道的时间最好不要太长，20分钟就足够了，最好是讲一些有趣的故事，好娱乐身心。如果教会有一组熟练的诗班，献上几首优美的诗歌，那就更好了。这间教会连诗班都没有，讲道时间又长又难听，下次我可真的要去别的教会了。你离开没有关系，但我要忠心传讲神的话。我知道这间教会只会剩下一种人，就是对神认真，不怕经受属灵 X 光检验的人。这样我们就会有一间根基稳固的教会。主耶稣在挑战检验我们的信心，他要看看你是信靠他还是信靠地上的宝藏，你会如何选择呢？可能大多数人的承认，我相信神也相信地上的宝藏，二者得兼，我要为自己留一条后路，一旦神不帮我解决困难，至少还可以依靠地上的宝藏。这就是你所谓的信心吗？难怪世人看着教会，他们会说，这些人竟然说相信神，他们真的相信神吗？神在借着主耶稣的话来考验我们的信心，看看我们在日常需要上是依靠他，还是依靠地上的宝藏。我并不是在纸上谈兵，我已经试验过了主耶稣的这番话，否则就没有资格传讲了。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，我信靠了他很多年，他供应了我一切需要。我在中国整整3年之久，早晨起来往往不知道去哪里找午餐吃，更别说早餐了。我没有早餐吃，直到今天依然不吃早餐，因为已经没有吃早餐的习惯了。每一天我都仰望神说，神啊，你的孩子没有吃的，你是我的天父，我仰望你的供应。神从来没有失信。我在英国旅居多年，因为是中国公民，所以英国政府不许我工作，但神供应了我一切需要。你以为我不想工作吗？我当然想，但神不允许，他要教导我这个功课。年复一年，直到进了大学，神供应了我一切需要，我单单仰望他。我的神是能够信靠的。神行了很多奇事。记得离开中国时，我首先去了香港落脚，然后打算去欧洲。可是怎么去欧洲呢？我没有钱，中国政府只许出境公民携带10块人民币。10块人民币能在香港生活多久呢？记不清当时的兑换率了，也许相当于20-30块港币吧。这在香港都维持不下去，更何况去欧洲呢？于是我祷告，等候神的带领。他清楚地指示我，他要带我去欧洲。当然在香港期间，我做了很多事。我去找工作，因为基督徒不能吃闲饭，不能等着天上掉馅饼。圣经从来没有教导我们要懒惰，懒惰是基督徒生命的头条大罪。很遗憾，我开除了在英国的一位同工，因为他懒惰，这是不能容忍的。神要我们工作，尽自己的本分，同时神也有方法教导我们信靠他。我在香港时找到了几份工作，可是都不理想， 收入太微薄，根本没有办法维持生活，更别说去欧洲了。有一所教会学校愿意聘请我，月薪是160港元，真不知道这么一点钱如何生活。之后我又找到了一份非常好的工作，月薪几乎是1000港元，当时这是相当可观的收入，但神不允许我要这份工作。原来雇主想要个永久雇员，身为基督徒，我必须诚实相告，我不会永久做这份工作。当时香港的失业率非常的高，稳定永久的工作是最理想不过的了。可是我只能工作一年，因为神要我去欧洲，所以我对雇主说，我是基督徒，老实说，我只打算工作一年。他们让我重新考虑，如果不改变主意，就得不到那份工作了。后来，我又上轮船去找船长，我对他们说，能让我打杂吗？或者打扫甲板，或者在厨房、机房帮忙，干什么都行，我想去欧洲。有些船长很友善，不过他们的回答都是千篇一律，他们的船员已经足够了，不需要再雇佣人。但是神开了一条奇妙的路，他只不过是在透过这些事情来教导我去信靠他。神如何开路呢？他向一位美国女士说话，这位女士祷告时，神对她说，我要你去香港。她问，你要我去香港做什么呢？神对她说，你去了，我就会告诉你做什么。神总是一步一步带领我们。这位女士到了香港后，她继续求问神说，主啊，你要我在这里做什么呢？这位女士相当富有，最后主清楚地指示她的任务是给我买一张去欧洲的船票，然后她就可以回美国了。她千里迢迢从美国俄勒冈州的波特兰来到香港，就是为了给我买一张去欧洲的船票，真不可思议。后来我登上了船，她第二天就飞回了美国。离开前他对我说，赞美神，现在我知道为什么神差我来了。当时我想，太奇妙了，是不是香港没有人听得见神的声音，所以神只好从老远的美国差遣一个人来完成这项工作。从那以后，我再也没有收到他的供应，他只是把我送到了欧洲。神的工作是不是很奇妙？神带我离开上海来到香港，跟着又打发一个人从美国来到香港送我前往欧洲。当中还有很多细节，但因为时间的缘故，我就不详细叙述了。你要是明白神的道路，就知道神绝不会失信，他吩咐你做什么，只要你愿意顺服他，与他同行，他就一定会帮助你到底。可是如果你从来不依靠他，又如何能知道他是可靠的呢？你又凭什么相信呢？主耶稣在挑战你，他要你全心信靠他，因为他会供应你的需要。你有家人需要照顾吗？传道人也有家人，有些人似乎忘了传道人也有一家大小，但神会供应他们一切需要。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，这是一条诫命吗？不是，主耶稣没有禁止基督徒积攒财宝在地上，就是说你积攒财宝在地上并没有犯罪，因为这不是一条诫命。可能你会说，这太好了，这样我就可以不必遵守了。不要这么快。这句话虽然不是诫命，但也非常重要， 因为这是一条生命的旅。你可能没有触犯法律，却违背了生命的律，而后者更为严重。触犯法律未必负上生命，也许只是罚款几块钱而已，并不严重，但违背了生命的律就会危及你的生命以及永生。比如法律没有禁止人吸烟，但你知道吸烟危害生命健康，很可能会患上肺癌、心脏病等等，可是每每吸烟，警察有没有来抓你呢？当然没有，因为你没有触犯任何法律。但这是不是说你就安全了？当然不是，因为你在危害自己的生命健康。喝酒也一样，法律没有禁止你喝烈酒，即使你去商店买50瓶烈酒，警察也不会抓你，可是你喝下去就违背了健康的律，你在危害自己的生命健康。主耶稣是在教导我们生命的律，他在教导我们如何与神同行，如何认识永生神。他给了你这项挑战。我说过，神不怕挑战，往往是我们不敢接受挑战。主耶稣说，不妨试一试，看看我是不是真实的，你顺服我，我必供应你肉身需要，你照着我的话去行，我就会尽上我的本分。这种试验很合理，很多人都想知道神是不是真实的，神给了你机会去验证，你不妨试一试吧。我的神从不失信，我知道他是真实的。但愿神向我们每个人的内心说话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刚才大家所听到的信息是庄西和牧师登山宝训解经讲道系列的第27讲，题目是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。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不是一条死的诫命，而是属灵生命的律。如果想属灵生命有活力，我们的心就不可依赖地上的宝藏，要单单仰赖神。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信心挑战。如果专心一意跟从主耶稣，神必然会负担起看顾我们的责任，我们也会经历神的真实和能力。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登山宝训解经讲道系列的第28讲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我们的网址是 www.福音电台的汉语拼音 FUYINDIANTAI.ORG。 我重复 www.福音电台.org。 欢迎您上网收听和下载讲道信息，你也可以来信索取信息的讲稿，信里请注明收听的日期和节目的名称。我们的地址是香港邮政总局 信箱6804号，我重复，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，信封上请注明张晨收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刚才大家所听到的诗歌是《新生》。今天聆听主话语又接近尾声了，在结束之前，我为大家选了最后一首诗歌，歌名是《馨香晚祭》。歌词说：耶和华我的力量啊，求你赐给我正直的心，不叫我陷入那世间诱惑，救我脱离恶人网罗。求你指教我如何遵行你旨意，因为你的名将我救活。因你是我神，将我藏在羽翼中，我的心将一生仰望你。我们借着这首诗歌向神献上祷告。馨香晚祭。
Oh,
心里指引，因为你的名将我救活，
所救活因你是我神，
将我藏在羽翼中，
我的心将一生仰望你，生仰望你。
因你是我神，将我藏在羽翼中，我的心将一生仰望你。
因你是我神，将我藏在羽翼中。